兄姐妹，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那确实是非常高兴可以回到自己的教会来讲道，这是让人无比舒心的一件事情啊。那也欢迎今天所有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的乡亲们跟友友们，如果您还不是信主的基督徒的话。中秋节快到了，预祝大家中秋快乐。那说到中秋的话呢，相信大家肯定都听过这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对吗？我小时候听的版本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叫嫦娥的美女，她老公后羿整天在外面打猎，她一个人在家很无聊，然后她就偷吃了后羿放在家里的不死仙丹，然后她就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飞了起来，然后飞呀飞呀就一路飞到了月球上。然后从此以后呢，他就一个人生活在那里。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是什么感想？那我的感想是呢，这是一个三输的故事啊，就是有三个人输了。第一个是什么呢？首先是两个男人，对不对？后羿他没有了老婆，也没有了仙丹。OK， 那还有呢，就是天蓬元帅他就变成了二师兄嘛，对吧？从此以后他就要跟着唐僧去露营徒步到印度。那再来呢？当然就是嫦娥她本人，大家懂得她到了天上以后住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有人知道吗？广寒宫嘛。那广就是大，对吧？寒就是冷，对吧？广寒宫就是一个又大又冷的地方，是不是？那这个地方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地方，对吧？不就是大冷宫吗？那一个人住在那里呢，还只有一只兔子陪着，当然就非常的可怜了。那关键是她还吃了不死药，也就意味着说什么？他只能永远一个人住在那个冷宫里面。那中国古代有很多的诗人啊，他们一想到这个场景就忍不住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来看，比如李白就说：“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然后李商隐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晏殊说：“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孤。”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药不能乱吃，哪怕是仙丹。OK， 但除此以外，它其实还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那就是死亡这件事情，它其实是跟怎么活联系在一起的。在嫦娥的故事里面，嫦娥之所以变成不死的，其实那个根本开头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她觉得现在活得很无聊嘛。可是当她成为了不死的以后呢？很有可能活得更无聊，对吗？当然这只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了。那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一个更加常见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对于死这件事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影响着我们现在是怎么活着的。那今天是教会的第三个福音主日了。那关于福音是什么的话，其实前两次福音的主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三月份的时候，李君熙牧师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以他的牺牲打破了罪对我们的束缚，因此呢，信耶稣他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然后在六月份的时候，郭成红牧师他很完整地铺陈了整个福音当中的关键的概念，他在讲上帝的爱，他在讲人的罪，他在讲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很详细的去了解福音是什么的话，可以在网上重温这两位牧师的讲道，当然大家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跟着老师跟同学们一起踏踏实实地读一遍福音书啊。那今天呢，我是想在这个是什么的问题以外补充一点点为什么。那我们会从一个比较实际的角度来围绕着一个概念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信福音。这个角度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要围绕的那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我们对死的理解。那接下去我会分享以下这么三点。第一个是死就是生命的终点，或者简单一点说，死就是终点这个观念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再一个是我们相信身体复活就能够突破这个观念现在对我们的控制。第三是，但是相信身体复活只有可能是建立在相信福音的基础上的。所以 如果大家是渴望能够活得更加的积极阳光啊，有意义或者心里有平安的话，那我向您推荐的方法就是来相信福音。好，让我们先从这件事情开始了。请原谅我要从这个大家可能平时都不太愿意谈到或者看到的字眼开始，死亡啊。那当然基督教神学对于死它是有一个自己的定义的，就是与神隔绝，因为上帝就是生命嘛，所以如果你与上帝隔绝自然就是没有生命的。但我们接下去要讲的死主要是我们平常日常语言当中讲的那个概念，就是医学上的那个死亡，不管是呼吸心跳停止也好，或者脑死亡也好，是那个概念啊。那我们华人其实当然很忌讳谈论死这个字，对吗？甚至我们就发展出了一大堆什么代指死亡的那个字眼，对吧？有些什么，比如说走了、过了、没了，对吧？驾鹤西去，龙驭上宾，有听过吗？甚至我们恨屋及乌，跟着连数字四也一起倒霉，对吧？一些建筑大家应该都见过，它是没有四楼或者14楼的，它只有3A3B 或者15A15B， 对吧？一些车牌号码或者是电话号码的，如果有四，或者特别是它以四来结尾的话，肯定都是被很多人嫌弃的。然后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如何克服死亡这件事情是有着一个悠久的持久不衰的热情的。我们都知道秦始皇派童男童女到海外去寻找不死仙药的故事吗？其实不止秦始皇啊，对不对？汉武帝啊，唐玄宗啊，成吉思汗啊，金上啊，可以说只要是皇帝都对这个问题很有热情。皇帝为什么都关心这个问题啊？因为怕死，不想死嘛，这就是死亡焦虑嘛。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所谓的宗教信仰，恕我直言，很多时候也都是从这种死亡焦虑当中长出来的。民间道教他不关心道德经跟庄子讲了什么，他关心什么？怎样才能成仙嘛，就是炼丹啊、吐纳呀，或者各种奇奇怪怪的修行方式，其实都是为了做神仙。而所谓的民间佛教其实也不是研究佛学的嘛，但很多人吃斋念佛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相信六道轮回，对不对？所以希望在下辈子投胎的时候他能够抽一个上上签。事实上其实不仅是华人对死亡的这种恐惧和焦虑，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当中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大概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东西是像死这样会引起普遍的恐惧和焦虑的。但那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怕死？为什么理智上可能我们大概都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阶段，但是只要一想到死亡我们就忍不住瑟瑟发抖，想要跑有多远跑多远？这里面的关键恐怕还是因为我们对死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把它看成是人存在的终点。死去原知万事空，对吗？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一切都结束了，然后人死灯灭，只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吓到我们的是什么？可能就是这种什么也没有的空白。如果大家看过恐怖片的话， 你懂我在说什么，什么都没有才是最吓人的，对吧？那这种对死亡的理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首先就是从它衍生出来很多对其他种类的恐惧和焦虑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有很多东西为什么会让我们觉得害怕呢？你追根到底都是因为它跟死有关。请问为什么你怕鬼或者怕僵尸啊？因为那是死的嘛。请问为什么你怕蛇啊？因为很有可能我被它咬上一口，我走不出7步就倒了，是吗？请问老百姓为什么怕打仗啊？因为打仗会死人吗？请问自从80年前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下2颗原子弹以来，为什么全世界都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下？因为原子弹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杀人武器嘛。西方世界为什么怕普京大帝呢？因为他有原子弹啊。我们为什么怕独裁者？因为独裁者可以不需要任何正当的理由，就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或者从肉体到精神上消灭一颗韭菜嘛。这个道理跟我们怕黑社会是一样的，对不对？你信不信我弄死你啊？我信啊，求放过。 在所有根源于死亡焦虑的害怕当中，可能我们最经常遇到的是什么？是疾病和衰老。那这里的疾病应该是那些比较严重的缠绵反复的疾病，不是感冒咳嗽这种问题啊。不过可能大 S 的事件之后感冒也有点吓人了。但问题是，为什么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衰老，或者当我们陷入到病痛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陷入到各种各样负面的情绪当中去呢？我们会沮丧、悲伤、焦虑、烦躁、愤怒、恐惧，甚至绝望。也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其实都心知肚明的，衰老和死亡的衰老和疾病的尽头就是死亡。而面对死亡，我们的理解是极其负面的。可能有人会说了，那老跟生病会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各种不舒服，那当然会引起负面情绪了，这跟我们把死看成是生命的终点有什么关系呢？没错啊，身体的软弱会带来情绪上的波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身体的软弱和情绪的波动并不一定等于我们会悲观地看待这件事情。请设想一下怀孕和生育，女性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当然是Google 告诉我的啊，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身体上的不适嘛。而且她们在自然分娩的过程当中，更是要经历长时间的巨大的，据说是男性绝对无法忍受的疼痛。那这些不适和疼痛，它一定是会带来负面情绪的。但请问，总的来说，我们会不会把怀孕和生育看成是一个令人悲伤的过程？不会嘛，对吗？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最后会产生一个美好的结果，将有新生命的诞生的。所以当我们在经历身体和情绪上的难受的时候，其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会悲观地看待这些经历。关键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经历所指向的那个结果。疾病跟衰老，它指向死亡，这大概是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但是导致我们害怕生病跟衰老的，也许其实并不是这个自然规律本身，而是牢牢盘踞在我们头脑里的那个死就是终点的观念。然后这个观念，死就是终点，它所带给我们的坏东西还不止这些啊。就比如还有一种价值观是和这个观念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把握当下，今天比明天更重要，这辈子能够得到什么是最重要的，应该要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毒鸡汤为什么永远都有市场，甚至销量会越来越好啊？我们为什么会同意应当要看重现实的利益和当下的享受，凡事都要讲实惠，369捞现钞最重要？不就是因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吗？死了我就什么都享受不到了吗？不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明天是否还存在吗？我相信其实每个人都是懂要替明天做准备的。一个其实连蚂蚁或者是松鼠这样的小东西都懂的道理，人是不可能不懂的。让人类变得只顾眼前不考虑将来的，也许就是因为我们一想到死亡，就会觉得死会夺走我们现在所拥有所成就的一切，也然后呢，就会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了。就算你有2700亿的存款，只要你死了你就花不到一分钱了，对不对？就算你能够像强国领袖一样的有权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只要你死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命令任何一个人了。就算你能够恢复沙皇或者是斯大林帝国的荣光，你再从中国的西北和东北抢走200万平方公里，然后征服整个欧洲，只要你死了也就不会再有一寸土地是属于你的。如果在这样的丰功伟绩面前，死亡都是能够让它显得毫无意义的，那请问在我们这些普通人一生当中所能做的那些事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呢，如果 我们因为对死的焦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我现在可以得到什么，这辈子我怎么过才最实惠这个问题上，或迟或早，我们总会发现什么，我们好像只是忙了个寂寞。或迟或早，我们其实会忍不住问自己的，我做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啊？这一天天的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呢？然后你会发现自己正在努力的那个事情的意义是经不起推敲的。我努力工作是为了升职，对吧？升职的目的是为了多赚钱，多赚钱的目的是为了买个大房子。我买个大房子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的保姆和狗过得更舒服一点，是吗 ？What am I 弄啥呢？中国大陆20年前有一个很火的电视剧叫《士兵突击》，如果大家看过的话，你可能记得王宝强所饰演的那个许三多有一句经典台词叫什么？没有人记得吗？要做有意义的事，啊，当然了，军队是国家机器啊，军人所谓的有意义，到底有没有意义，要看这台机器到底被用在什么地方。但这句话是对的，什么？要做有意义的事。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牛马，也不是韭菜嘛，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只凭本能活着，我们会追问一件事情的意义的。而把握当下这种价值观，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当下它是无法提供给我们足够的意义的。请留意啊，不是说啊当下或者今生没有意义，这辈子的生活绝对不是虚空的虚空啊。但我们要明白的是，当下或者是今生，它并不是我们活着的全部意义所在。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加极端一点的例子，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其实在很多时候，死就是终点这个观念是罪和恶的帮凶。也就是说，第一，它就是那个让我们不得不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罪恶的原因；第二，它就是那个可能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改正自己问题的原因。就比如，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错的，我们却不去做对的事情啊。至少对有些人来说，这就是因为什么？人总归是要死的嘛。死会消解我们活着的时候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意义，就包括我做一个好人的意义，就包括我做正确的事情的意义。所以就算我是个好人怎么样，最后也是要死嘛，所以好人跟坏人到最后又有什么分别呢？更何况这个世界还常常是什么？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对吧？我为什么不趁着自己还活着，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要顾及别人，顾及那么多法律和道德的条条框框呢？我为什么要为了做一个好人，做正确的事情而委屈自己？又比如，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却不愿意停止呢？因为如果死了就一切都结束了，那么做了坏事就要受惩罚，这就不是必然的。死亡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给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坏事都加上了一个时间期限，过了这个时间点以后，这件事情就不再被追究了，对不对？如果你在我死了以后才发现我是一个骗子、小偷、汉奸、走狗、卖国贼，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所以做坏事就变成了什么？一个有时间限制的猫抓老鼠的游戏了。只要在固定时间之内我没有被抓到，那我就赢了，我就赚了，对吧？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赌一把？再比如，为什么我们会常常看到越是罪孽深重的人，他越是不愿意改邪归正呢？因为如果死就是一个坏人他可以受到的最高惩罚，那么对一个已经知道自己犯了死罪的人来说，他再接下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怎样？零成本的，对不对？如果杀一个人是死罪，那么我再多杀几个又怎么样呢？如果贩毒100克就是死罪，请问如果我贩了200克，你能让我死2次吗？不能吗？那死就是终点，这个观念对我们生活的负面影响肯定不止以上这些了，但我想啊，讲这些已经足够了。如果上面讲的这些东西都成立的话，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翻转死就是终点这个观念， 我们是不是就有可能去对抗这个观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放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毒？而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本来就是能够翻转这个概念的，死就是终点这个观念它本来就是不对的。请看今天的经文啊，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都要改变。这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当中的一句话。那这里所说的睡觉就是死亡啊，这也是一种委婉的代名词，改变就是复活。所以它其实就是在说什么，我们不是都要死去，而是都要复活。或者更确切的说，当耶稣基督再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有死去的人都要活过来。这件事情被称为奥秘，是因为它不是现在就明摆着的。如果不是上帝把这件事情透露给我们的话，我们本来不知道。那看到这句经文，不管我们信不信主，请问大家心里是什么反应？你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说，哎，这个好像有点恐怖，是不是？那这边建议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用力的甩一甩头啊，把你在好莱坞电影或者其他地方看到的那些画面都甩掉，一团白色的没有脚的东西，然后飘啊飘的从一堆骨头当中飘起来，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一个骷髅直接站起来，请把这些画面都甩掉啊，请允许我们来澄清，这里所说的复活，它不是那种白色的东西飘起来，或者是骷髅站起来，而是所有死去的人都会重新变成活人，变成有血有肉、有呼吸、心跳、有体温的人。哥林多前书的作者使徒保罗，他把这个改变啊，这个过程称之为改变。为什么是改变呢？因为复活这个概念，它的核心并不是恢复原样，而是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请允许我重复一遍，复活它的核心并不是恢复，不是恢复原样，而是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刚才说了，在复活的时候，死去的人他是会变成有血有肉的人，复活它一定是身体复活，但我们必须清楚，与此同时，那个复活的身体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我们常常把它比喻成一台机器嘛，对吧？机器用的久了，它就会怎么样？慢慢的就这里要加一点油，那里要换一个零件了，是不是？直到有一天它就转不动了，然后就报废了或者散架了。但复活以后的身体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还是把它比喻成一台机器的话，它应该是一台永动机，它应该是一台不管用了多久它都不会崩坏的机器。那在林前十五章当中，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当中呢，保罗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复活这种改变。他把我们从死到复活的这个过程比喻成一颗种子发芽的过程。但是有人问，死人复活会怎么样？他们会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保罗说，无知的人呢，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要有的形体，无论是麦子或者别样的谷物都不过是籽粒。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会朽坏的，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那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人的存在它就像一棵植物一样的，它首先是一颗种子，它是以种子的形式在土壤里酝酿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然后有一天这个阶段就结束了，这颗种子不见了，因为它的形状改变了，它留在土里的部分变成了根，而它冒出土来的部分就变成了苗，变成了茎干枝叶，这就是它生命的第二个阶段。我们也应该这样来理解人的存在，人的生命都是要从一颗种子开始的，这辈子的日子就是种子在土壤里的时间。但一颗种子的使命、它的目的、它的宿命，就是要进入到它的第二阶段，就是要成为一棵植物，不管它是一朵郁金香也好，或者是一棵桉树也好，总之它要成为一棵植物。而当一颗种子它变成一棵植物的时候，这颗种子所蕴含的生命 它不是结束了，而只是它的呈现的形式改变了。所以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都要改变。这个就是圣经对死亡的理解。如果复活一定会发生，那就意味着死不是一个人存在的终点，而只是人存在的第一个阶段的结束。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复活是将会开启人存在的第二个阶段的。按照种子的比喻，第一个阶段其实只是第二个阶段的一个预备或者酝酿的阶段，而在复活以后，我们将得到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所以跟第二个阶段相比，第一个阶段其实是非常短暂的，70年也好，或者100年也好，跟不朽坏的永恒相比，那不过是一刹那。如果死亡它不是生命的终点，而只是生命从第一个阶段走向第二个阶段的一个必经的步骤，只是一颗种子它脱掉它的外壳变成一颗植物的过程，我们会怎么理解衰老和疾病呢？我会觉得那至少不全是坏事，不全是负面的情绪。因为作为一颗种子，我们本来就是应该盼望形状的改变，我们可以生根发芽，不再是一颗种子了，这不就应该是我们心中所怀着的希望吗？难道一颗种子是应该盼望自己被埋在土里一直不发芽，最后烂在土里吗？所以不要害怕头发慢慢的变白了，不要害怕眼睛渐渐的老花了，不要害怕我的肌肉越来越弱了，这些现象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恭喜你，你快要发芽了。而当我们被严重的或者是缠绵反复的那些疾病折磨的时候，也许真正能够带给我们盼望的不是那种不必然的医治的神迹，而是必然的身体的变化。疾病是在提醒我们什么？他说不管曾经如何的强壮，现在的这个身体终将是要朽坏的，但是如果这个朽坏它只是变化的前兆，如果身体的朽坏只是我们作为一颗种子将不得不经历的那个变化的一个步骤，那至少这种朽坏也不完全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不是吗？如果死它不是人存在的终点，那我们又会怎么样去评价一件事情的重要性？会如何去决定我现在要做还是不做一件事情？如果有复活，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死亡它不见得有本事否定我在这辈子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就应该去追问说什么，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是能够影响到我的下一个阶段的？如果我是一颗种子，我的使命就是要进入下一个阶段，成为一颗植物的话，那么理所当然的，我要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了。我要牢牢地抓住我现在身边的这片土壤，我要尽可能地去吸收这个土壤当中的水分和养分，这就是我作为一颗种子的本分，不是吗？所以在面对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仅仅要问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情从这个选择当中可以得到什么，我们还要问什么？我将来能从这件事情从这个选择当中得到什么？或者这样做这个选择会对我生命的第二个阶段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吗？基督信仰从来都不否定当下生活的价值，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你为了明天就要牺牲今天的，你为了明天能够成仙或者成佛，我们今天就要吃素或者出家，就不可以有感情，就不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这个世界上去。如果您在华人教会当中听到过这样的教导的话，请原谅我这么说，这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加进去的那种华人民间信仰的成分，而不是基督信仰本身。基督信仰说的是要过好今天，但也要为明天做准备，那句话叫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了。如果死亡不是人存在的终点， 那是不是我们对待不法或者不道德的事情的态度也会随之改变？如果死不是终点，那么死亡就不会消解掉我们现在做正确的事情，做一个义人的意义。或者换一个角度，如果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死可能就并不能让我们有机会逃过相应的惩罚。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有更强的理由可以让自己远离不义？要是知道不应该这样做，那就不做；要是意识到自己现在做的不对，那就不再继续。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明白，给我这些话撑腰的是上帝说过什么：复活以后必有审判。那身体复活的信念所能够带给生活的积极的影响，肯定也不止以上这些了。但是我想说这些就已经足够了。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光知道是不够的，相信才能够带来改变的。这就好像要是我们有花粉症的话，你光知道有那种对付花粉症的药是没有用的，对吧？我得把那个药买来吃下去，我的症状才能够得到缓解嘛。同样的道理，要是您真的希望您的生活是可以摆脱死就是终点这个观念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阴影，您需要相信福音的。因为只有相信福音才能够让我们相信，真正的相信有身体复活这件事情。其实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整个的结构，它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一点。这一章非常的长，但它总的结构是分成两个部分的。它前半部分保罗就在讲福音，尤其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在后半部分呢，保罗在讲我们的身体复活。请问他为什么会把这两个部分连在一起呢？关键就在于什么？要是我们不相信前半部分说的内容，我们就没有办法相信后半部分所说的内容。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就不会相信有复活。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我们就不会相信我们的复活也将是身体复活。所以身体复活这个概念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在十五章一开头的时候，保罗就已经讲过了。他说：弟兄们，我要你们认清我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这福音你们领受了，又靠他站立得住。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复活，这就是相信身体复活的根基之所在。我相信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相信身体复活一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不瞒大家说，我自己也卡在这一点上很长的时间。而且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也常常会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仍然是被死亡就是终点这个概念控制着的。所以就算是信了主，我们仍然会对衰老啊、疾病啊、死亡啊抱着一种悲观的态度。所以就算是信了主，可是我们仍然会按照当下的现实利益更重要的标准去判断一件事情的价值或者是优先顺序。甚至就算仍然是信了主的话，我们仍然找不到足够的动力去远离那些不义的事情。那我过去一直都认为说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学科学爱科学的时代，所以只要是不符合科学的东西就很难被接受嘛。但事实上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时代背景对我们可能是有影响的，但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影响，或至少它不是唯一的影响。科学它有可能并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清纯的。你以为伟大领袖们在讨论的这种通过不断的换器官可以活到150岁是在讨论什么？你以为马斯克的 Neuralink 他所研究的那个人脑对接他是在研究什么？你确定这些科学不是在挂着科学的羊头卖着某种低配版的复活梦想吗？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当代版的巴别塔的故事？所以也许并不是在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当中我们就不能够相信身体复活的， 其实哥林多教会给我们一个反面的例子的，那个时代总不能算是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吧，但不是一样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身体复活吗？可见关键它未必见得是在于那个时代的环境如何，而在于什么？而在于我们是不是牢牢地抓住了福音。因为请允许我再说一遍，要相信身体复活就要先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你要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就要先相信耶稣真的曾经死过，你要相信耶稣真的死过就要先相信我们的悖逆和悖逆的代价，你要明白我们的悖逆就要先明白上帝是谁，上帝做了什么，我们跟上帝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如果大家发现自己对身体复活这一点是将信将疑的，可能也许我们首先应该要查验的是什么？对于福音，对于李牧师和郭牧师所说过的那些内容，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是不那么确定？最后请允许我发挥一点点关于传福音的联想。在有些情况下，对一些人来说，其实身体复活可以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切入点。那我在10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被查出是肝癌晚期。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医疗条件底下，就算在上海，这也基本上就等于宣判一个人死刑，对吧？没有人告诉他，但是他自己猜到了。然后我是亲眼看着我的父亲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就瘦脱了人形的，然后3个多月以后人就没了。所以现在有弟兄姐妹跟我讲起要跟家人传福音，特别是要跟重病当中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会在想说，要是我也有机会跟我的爸爸讲福音，我会怎么讲？当然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再去尝试了，但是我在想说，这种时候可能你跟他去讲说，哎，你是一个罪人，大概还是会被打的，对不对？然后你要跟他讲说上帝爱你，也可能会多少有点无力的。可是在这种时候，也许最重要的是不是就是要去扭转他对死亡的理解。如果死不是终点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光明正大的谈论死亡？我不是上帝，我没有能力去逆转一个自然规律，但是我是不是至少可以尽量的劝他去想象一下，去理解一下，要是死不是终点的话，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样了？同样的，我们其实也可以设想，如果我遇到的是一个已经察觉到了生命当中的无意义的人，我可以从哪里开始讲呢？要是我遇到了一个明显的陷在罪恶当中的人，我可以从哪里开始讲呢？我不是说在这些处境当中，包括在跟家人或者跟生病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一定要从身体复活开始讲起啊。那即使在相同的处境之下，人和人还是不一样的嘛。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一定都要从上帝爱你或者你是一个罪人开始讲起。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嘛。保罗这句劝勉的精髓在于什么？我们应当同情地进入到福音对象的处境当中去，我们应当要知道绑住他的那个心思意念的是什么，才有可能会知道说上帝所讲过的哪一句话是真的能够解开他的心结的。招式是一定要学的，对吗？三福啊，4个属灵原则或者其他的那些布道法都可以啊。当然最高的武林秘籍一定是圣经这本书了，但招式应该怎么用呢？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但是大家可以参考《倚天屠龙记》里面张无忌为了保卫武当跟那个阿大阿二阿三打架的那一段啊。我们不多说，请相信死后必有复活，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当你把自己想象成一颗种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是那么被衰老疾病或者死亡所困扰，就可以在权衡利弊的时候不要那么短视，也就可以更加的厌恶恶，有勇气远离恶。上帝所创造的人难道不是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吗？所以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身体复活的概念，它其实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让我们有可能活得像一个人，一个神所创造的有他的形象样式的完全意义上的人。你做个人吧，这也许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我相信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最深处的渴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请记得，死就是终点，这是谎言中的谎言，因为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都要改变。我们一同祷告。上主，我们知道您完全的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我们曾经做过什么，将来又要经历什么，什么是我们所喜欢的，什么是我们所讨厌的，我们生活当中的重心是什么，我们的心里轻看的又是什么，这些您都知道。所以您必然也知道有什么样的东西正在捆绑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没有办法来认识您，来相信您，照着您所期望的样子去成为一个人。求您施恩，用您的话语来解开我们心思意念上的捆绑，也求您怜悯，让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看见您的真实。我想请问今天在座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要是您真的同意死亡就是终点这个观念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各种各样负面的东西的话，它让我们对衰老和疾病抱着一个悲观的态度，让我们总是将人生的目标设定在当下今天，让我们被各种各样的罪恶所伤害，甚至没有办法跟错误的事情划清界限，请问您是否愿意从今天开始就尝试着去了解福音，靠着福音的能力打破死就是终点这个观念对我们的控制。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举举手让我看见吗？其实您不需要在今天就做出一个决定说，哎，我是要加入教会，或者我就一定要信主。我们只是在问说，如果今天在这里有一种办法可以克服死就是终点这个观念以及它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坏的东西的话，你是否愿意尝试一下这种方法，了解这种方法，从而让自己可以更加积极地活着。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举手让我看见。要接受一个跟科学不相容的概念，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您是否愿意打开自己的心灵，真的去思考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就算基督教所说的有些东西听起来是不科学的，比如身体复活，但它却未必一定是错的。那我知道啊，举手需要勇气啊，或者您是一个害羞的人，或者需要是一个需要再想一想再做决定的人，没有关系。那只要您心里愿意或者并不反对的话，请允许我为您祷告。主耶稣，我们求您帮助所有愿意在匆忙的生活当中停下脚步来聆听您话语的人，愿您的话语被听见、听懂、听到心里去。求您为我们个人预备各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可以一再的听到你的信息。求您帮助打开我们的头脑，让我们可以公平的去看待、去理解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求您使您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出光亮，好让我们可以看见它是真实的，是有能力改变我们的。求您帮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可以慢慢的明白我们自己，可以知道什么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可以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活， 才有可能真的不负此生。上帝，如果您真的是神，就请让所有这样祷告的人都能够坚定不移地相信您是那位唯一的神。我也想问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去反思自己的观念和行为，查验自己是仍然被死就是终点这个观念所束缚着的？你是否愿意因此就坚固自己的心，完全的来相信身体复活？要是您愿意的话，可以举手让我看见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上主，您看见弟兄姐妹在您面前的立志。上主，您知道我们的不完全，虽然您称我们为义，但我们却仍然并不是完全的义人。我们虽然已经活在您所赐给我们的那个自由国度当中，但我们的身体和心思却仍然有可能是没有完全挣脱罪的捆绑的。所以求您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警醒的灵，好让我们能够时时地查验过去的那些日子留在我们身上和心上的痕迹。求您警醒我们，既然已经脱下旧人，就不要再沿着旧日的惯性去生活。求您帮助我们完完全全地相信福音，相信有身体复活，相信必有审判。求您帮助我们学会用真理的眼光去看待生死，懂得为明天做预备，更是厌恶不义的事情。愿耶稣基督的大能可以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他宝贵的名字。阿门。